前面已经对于这个赛法当中的五根六净做了一个嘞介绍，那么接下来呀是这个赛法当中啊，这五根五净，接下来呢是这个第六净赛法，也就是最后一种最后一类法出所色色。这个言法出所色色者，这是注解，就是说这个法出所色色，何者为法出所色色？为过去无体之法可缘之意，就是说这个法出所色色了，是无体法，是随这个心意，就是意识做观察了做认识的时候就所起的，所以称为呢法出所色色。意是对于法，前五根是对于色声香味触五境。那么除了这五境之外，从镜像上所对呢就称为法出，那么这一类色呢属于法出所成。此有五种，就是这样的色呢有五种，味及窘色，就是第一种及窘色。那先这里也可以总说一下这个名字哦，就是及窘色、及劣色、丁果色、受所引色和这个嘞遍计所执色，有这么个五种。那么先说这里第一种呢，就是及窘色。一假想观，悉所爱色，自己微故，敏及窘色。窘色和空一显色，在前面讲这个眼所见色的时候啊就说过了，就是我们眼睛一直望到望到天边界啊，天地相接这样远的地方，目力所不能这个嘞及，目力所不能够及，称为窘色。那么这里在解释这个及窘色呢，是说呢依这个假想观做观察的时候，将这个所爱的色了做这个破析。比如说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你这个没有破坏它，没有打碎它，能够有瓶子的感觉，但是你一锤子过去了打碎了，就是陶瓷的片，你找不到一个瓶子的特征呢，瓶子的相貌了，这个时候生不起来了，只有这样一个嘞碎片而已。那如果是说将这个色法以所爱的这个对象做假想观呢，一一破析，一一破析，破析到最后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木头啊，拿个东西把它砍，一砍两半，再砍四半，再砍八半，再砍十六半，再砍三十二，再砍六十四，这样砍下去，砍最后就成了粉末了。粉末再弄下去呢，再细了，就是非眼所见。这个及窘色不是说，像前面讲的窘色一样的，我站这地方呢，往越远处望，就越望不见了。那这里的话呢，就是把它吸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看不到了。那比如说现在是有什么显微镜，这显微镜的话还可以将其碎，因为你所望的这个程度啊能够达到的话， 也就有办法找到工具把它进一步给破坏了。你就比如说现在微雕啊，有的人用放大镜在一粒米上能够雕这个嘞，人物，雕山水，雕种种的东西。它怎么雕啊？肯定是用一极细的刀，然后在这个放大镜下操作，否则的话是根本完不成。那要去观赏这个雕塑呢，观赏这个米粒上的雕塑也要一个放大镜，不然你看不出来，就是这么一粒米而已。这个摸起来可能粗糙一点，通过雕了之后，细节就看不了了。所以这里几种设施讲依假想力将这个设法剖析到极微的层面，这是几种色。又云善见虚空清缓等色，乃是显色，若下万之则此显色，至远而为难见，故名即迥色也。又云呢，就是说也有说法，也有这样的这个嘞，讲法定义即迥色。所以我们看到空中呢，这个天呢是蓝天白云，那么这一看一看呢，看到这个远，这个上面呢是显色，往下再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极远处啊是难见的，不可见的，所以这个就称为极迥色，称这个为极迥色，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迥色，迥就是远的意思。言及略色者，略的话就是细的意思，我们讲粗和略，粗呢就是大概粗显的，略呢就是细微的。极略色者，亦假想观，昔须弥山，具昔须弥具爱之色，至极微故。又云于色上分析长短形象粗细，以至极微故。言具爱者，乃根色等明暗等色，乃所爱也。那第二种色呢，是极略色，就是极细微的色。这个极细微的色，就是说呢，在做假想的时候啊，这个剖析破析这个的虚弥，虚弥山，破析这个具爱之色，后面会讲这个具爱，就是为根所爱，有能爱有所爱吗？那剖析这个色法了，到极微处啊，这不可见，就称为极略色。那么也有说了，就是在色上去分析，从长短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嘞，从形象上粗细来分析，就有这个粗，有这个细啊，就一直分下去，那就分到极微了。所以这样的话也称为呢，极迥色，称为极略色。言具爱者，这什么叫具爱呢？就是说这个根色等，根色等就是我们的五根呢，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色了，清净色了，那么明暗等色呢，明暗等色呢是所对的，这个显色当中有明暗青黄赤白等等这些，乃所爱也，就是说这些的话呢，这个是所爱色， 所爱色。聚爱呢是指这个呢乃根色等，这是聚爱色。所爱色呢是明暗等，就是声音啊香气啊这个颜色啦味道啊触觉的这个感触这些对象呢，这些都属于是所爱色。那聚爱色呢，就是说我们前五识在活动的时候，它所依的这个根色，这个清净根色为真善缘，然后能够取种种的所爱色。那么这个就是呢，聚爱色，就是聚相爱的。那么这里讲说悉居迷须迷聚爱之色，就须弥山的色了，肯定是细微色，不是粗分色。这我们粗分色呢就是所爱色，所以这个四大洲这个八小洲，七重香水海，第八重的咸海，这个须弥庐山，这应该可能跟定的关系是相应的，所以不是说都是用肉眼来见，这要定中才能够见。那么这里讲这个聚爱，就是指到本身呢能够为爱，它是非所见为所对。什么所对呢？识所对，心识所对。这个心识所对要到什么样的层面才会比较明显呢？就是修无色精进的时候，观这个色了，如窗如拥，不可依，是过患。即使到了这个色界天，细色身天身是比较这个清净的美妙的，但是作为这个无色界天人来讲呢，又是粗重的了。所以这种色称为聚爱色。在色界当中，色界以下是不容易觉察的。我们欲界的人呢，这个常常要依这个清净色，以此为工具来辅助自己的眼耳鼻舌了，来认识外环境的现象，分辨外环境。不然的话呢，不足以这个来洞见这些环境，及时的做反应做调整。比如说前面一个柱子啊，你不能碰它了，你要绕过去。如果没有眼识，以眼根取此柱子的境界，那就不可能呢反应到。所以这个是有相关系的。这里称为聚爱色，称为聚爱色，这分析到极微就称为极略色，极略色。定果色为解脱定，亦与米肉山威仪身等一名定自在所生色，定即禅定，自在所生色为菩萨入定所现光明，乃见一切色相境界。那这是讲呢第三种色，就是说这个嘞定果色，或者又称为定自在所生色。 那么这里定果色呢，是指这个解脱定，就是成就解脱的人所升起的禅定。那么他在这个做神通变化的时候啊，能够变起鱼米肉身威仪身等。威仪身比如说呢，他变现有很多个人在这个空中行住坐卧，或者是在这个阿兰若处，在某处由一个变多个，这个是威仪身。这个鱼米肉身就是变种种的鱼啊米啊肉啊，这些种种食物都是依定的力量所变出来的，由定所显的，所以称为定果色，又称为定自在所生色。定就是禅定的意思，自在所生色呢，就是指这个菩萨呢，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以神通力量来摄化有情，那他为了让有情呢升起信心，或者是调伏刚强的人，他就入定了现光明相。这现了光明之后，这个光明照耀之下了，这个种种的相啊都显现，境界都显现。就比如说黑天呢，他一入定一入神通的这个光明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律部里面呢，有的地方也讲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个尊者了，他是有神通的，这克比丘僧来的时候啊，他就引这个比丘啊去这个这个住的地方，这个僧房。所以在路上的时候，他就竖起一指啊，这个指就会换光，将周围都给照亮，就可以依着这个光呢、为引道向前走，到这个嘞禅房里面去安住，那就是有这个嘞定自在所生色这样的这个作用。在论点里面、经典里面有很多地方呢有相关的介绍，也讲了说一些的这个具体的差别。像这个神通所变的色呢，圣者所变有真实用，凡夫外道所变，比如说变出水啊等等呢，只有这个色的显现，不能起真实用。就变起来看前面是水啊，你走过去呢没有水，但如果是圣者所变，你走过去呢这也是水，就是二者的神通力量呢是不一样的。这个跟本身的禅定和智慧境界这是有关系的，这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说了，这里比喻举例，如入火光定，则有火光发现等，就是比喻说了菩萨了入定的时候啊，他入火光三昧，这一入这个火光三昧之后啊，这个周围啊都是这个的猛火现起来，就是显现为火，这个色呢称为定果色，称为定自在所生色。那个如果是没有神通境的人呢，他也会有这个定果色。这个定果色是随心而转的，就是他心意这样做，这样观察的时候就会现起。那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得禅定的时候啊，他修某一种观呢、比如说观不净啊，观这个青色了，那么他慢慢成熟的时候啊，由于这个心力啊增强，变得专注有力，那么在坐中所显的这个镜像，水也好，火也好，青的颜色， 就能够清清楚楚、粒粒分明地显现出来，跟这个真实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呀、的存在是一样的，就是在显现的向上，这些也可以说是呢，定果色。不过这个影响上来讲呢，就不及由神通所变，能使众所共见，就没有这样的这个力量。那么这个是定果色。下面呢，第四个是受所隐色。受所隐色者，为虑不虑疑，殊胜失种，所立无表色也。这个受所隐色呢，在其他地方呢又称为无表色，又称为无表色。那么这个无表色的发起跟律仪和不律仪有关系。律仪呢，就是这个了，与善法相应的防非止恶的学处，行为，你受持之后能够感得这样的无表色产生防非止恶的作用，这个就是律仪所引的无表色，律仪的受所引色。不律仪的话，就是说了做恶法、行恶行，起了这相应的事，发了这样的事，它会产生驱动做恶行的力量，那这个就称为不律仪所引的色。不律仪的无表色，现有的论书里面呢，对这个律仪和不律仪所引的无表色呢，有专门的非常详细的这个论书。所以这里讲说胜思种，胜思种呢，胜就是强大的意思，就是能够起强大的思，强大的力量，熏积的心识种子，依这一类种子来建立无表色。熏起这个种子之后啊，它只要没有坏之间呢，它会一直一直产生这相应的作用。从这个产生作用上来讲，从的影响上来讲，立无表色，称之为受所隐色。律仪的所有，律仪的受所隐色，不律仪的受所隐色。那么这个其他的论述啊，比如说有部啊、先驱舍论呢、他的观点呢，这个不一样，认为这个无表色了、受所隐色了，是色法，不仅仅是这里所说的，是这个嘞胜思种子，强有力的心一起造作的种子，不仅仅是这样认为。那里是认为啊，这个无表色了、受所有色了，就是一种色法，就是有体的。他的话呢，就是说呢，是由有记心，也就是善心或者是恶心，不是能够无记心会引的。这个有记心引的时候，依这个表业，就是说你受戒的时候啊，或者是受不律戒的时候啊，所起的这个语意的行为，僧侣的行为，唯一成就了这个受所隐色，成就了这个受所隐色，不是渐渐的意识，里面的想法，这个升起了之后啊，只要不破坏它，不违损它， 那么就是一直一直会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就称为受所影射，又受所影射，又受即领受，引即引取，如受诸戒品，戒是色法，所受之戒，即受所引色也。就说了，这个受的话呢，就是领的意思，领受的意思，接受的意思。引的话就是引取的意思，就是由这个力量所引呢，获得了，取得了，什么样的这个嘞存在。那比如说这个受戒的时候啊，受种种戒了，比如说受这个五戒，受这个皈依，受这个八关斋戒，受沙弥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等等，受这些戒。那么受戒的时候啊，这个戒是色法，戒的话是七支五表啊，就是说身三口四意三的，这个是呢，这个的，戒的这个表色，就是种种表，身表与表的这个嘞遮止作用、防护作用，所以这个所受的话呢，所受之戒的话呢，称为是所受之戒，受所引摄，就是这样来的，那么下面进一步就是说第五种这个摄法了。那就是遍计所执摄，遍计所执摄者，为第六意识虚妄嫉妒，所遍根尘无实作用，故立此名。就说这个第六意识，他心里面这样想，这样想起来的虚妄嫉妒的遍起的根尘，就是五根呢、五尘呢，而实际上呢不会有作用，所以就立此名称为遍计所执摄。因为比如说现在我心里面想一条龙，想一个山，回想哪个地方的境界，那这些的话呢都是我第六意识的想法，第六意识的分别，它不会起到这个相应的作用。就比如说我心里面想火的时候，会不会就把地方烧着起来呀？这不是，就是我心里面呢这样想、这样想、这样分别起来的，也不跟定所影色一样。定所影色呢是有禅定、有三昧力随定所起的，那个是有作用的，跟这个嘞遍计所执色呢是不一样，就是这个了。第一，遍计所执摄，遍计所执摄还有一些了，错误认知的，比如说，这个猴子看到水里面有月亮，水里面有没有月亮呢？没有，他不正知这个镜像，心意产生错误的分别，由这个水月的投影呢，认为是真实的月亮。这也是属于虚妄心嫉妒所成。这个月是无实用的，所以你去捞啊捞不到，这个水中捞月了，空忙一场，空忙一场，捞不到，这个也属于是遍计所执摄，遍计所执摄，所以就立名为遍计所执摄。这五种涵盖了一切的法出色，或谓于是名色，犹可拟意受之所引，何意名色？那么这里就是有疑问、有问题， 就是说呢，这个其他的四种呢，你要说是色法，称之为色，那从道理上呢，还有可说的过去的地方。但是说这个受之所引，就是它由受界、受利益、受不利益，这个所起的界品，就能够称为色吗？这些界就是色法吗？也称为色法，为什么呢？盖从所防发善恶之色，以利敏耳。这何以为色？因为从这里讲的这个体善呢，就是殊胜的思种，强有力量的心思种子，在这个熏发戒法的时候成熟了，所以它就会起到防护的作用。所以讲到戒体的时候这个唯识的观点和俱舍论里面有部其他一些地方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其他地方的观点认为熏及的是呢无表色，唯识里面的观点呢是说呢，这个样子受戒发了愿，他将来能够起到一种遮止罪恶的这个力量，是他发誓的时候有因重心，心思随转，所以在设法上表现就有防非止恶的作用，所以根本上是心是种子。那么在这个经部有部这些观点呢，都不是这样的。三世法有，三世实有，设法也是有体的，设法不是无体的。所以从那些体系里面安立呢，就是因为所依的是色，有其表，然后产生随这个强心呢，善心恶心呢，产生相续的力量，是色法有，以色法为一，称为无表色，以此为体。那因为不同的体系所以它就不同的安立。如果以唯识来讲，那三界唯心呢，万法唯识，无色有心，色是心影，本同虚幻，怎么能够依此来建立这个界的体？就不能依此来建立这个界的体。所以在这里的话呢，这一唯识的观点呢，这样说的时候，有人就会产生这个疑虑。那怎么这个戒呢还称为受所引色，还是称它为色？它实质上就是种子，就是强思所起的种子。那么这里讲色呢，之所以这样名它为色呢，这里就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虽然种子上是强思种子，但是呢这个强思种子它对于这个表色生语的行为身上口事有防护的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立名为色，此事全一分此事全一少分是假，一分乃实。就是说了这个四分当中呢，一少分是假，一分乃实。少分是假是什么？遍计所执色，虚妄分别所成，所以这个不是真实的，是假的。 其他所安立的呢称为实、称为实、这个呢到这里啊整个说法就介绍完了。所以这本论的中心呢就在心说法这一部分，其他部分相近来讲要略一点也容易一点。当然具体这个说法了，如果联系这个更多的内容来分的时候，那也就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说这个说法了，何为变爱，我何为处爱呀，这个分成三类呀，可见啊可对呀，不可见的可对呀，不可见不可对呀，那么这个色的组合的时候有聚合的有不聚合的了，那在更详尽一点的论点里面做观察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的精微的，也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容易懂。但是从这个整体上大概的角度呢，我们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知识，知道这个色法的十一类，就是五根六境色声香味触法处所色色和眼耳鼻舌身五根，这十一种的范围是属于色法的。所以当我们说到色法的时候，你就不要局限在山河大地等等显形色，要知道综合起来要观察，还有这个声音等等，这些都属于色法，这才是对色法有这个粗分的全面性的认识。佛法里面讲的色法讲的物质，比我们现代一般呢印象当中的观念呢是要丰富的多，是要仔细的多的。那么这个第三颗这个二所显示故讲完了，就是心闻心所所显示的，那是什么？那是色法。那第四个是对于前面三位，就是色法心所法心王，这三类，这个在因果相续在种种镜像当中变化当中所存在着不同的分位，不同的特征，假立为心不相应行法，那就是第四课的这个主要的内容。第四心不相应行法略有二十四种，就是这个呢有那二十四种，这个不相应行法呢前面呢讲过了，就是三位三分位差别假立，那先说一下这个嘞内容，先标出来这个二十四个是哪些。一德二命根三众同分四异生性五无想定六灭尽定七无想报八明身九聚身十闻身十一身十二住十三老十四无常十五流转十六定义十七相应十八四数十九次第二十一十二十一二十十二十一方二十二数二十三和合性二十四不和合性。这个不相应行呢一共有二十四种。那么就这里来讲呢，对于这个不相应行呢也是从基本定业为发端，逐一逐一做个介绍，没有结合具体的一些事项来论述。这要是结合具体的一些事项来论述呢是非常的这个嘞驳杂。就比如说这里讲的这个二十四个不相应行的第一个德这个概念呢是非常 这个多的论述呢，在《俱舍论》里面讲的多，在那个地方讲的很详尽。当然这也与有部的本身呢，他另外三世法有的观点呢是有关系的。唯识宗里面这边呢，对于这个德的定义啊，就是做了一个基本定义，因为是三分位差别嘛。那么涉及了许多具体一些现象呢，讨论没有那么多，但那个地方讨论的多。这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讲，何为德呢？是存在的意思，就是有存在性。但是那些地方结合现象呢，就讲的比较复杂起来了。有法前德、法具德、法后德，这个又有心相应的，又有设法相应的，又有心完相应的这些，那么这个德了就变得比较呢，这个呢，具体，而仔细的，那么先呢，不总说，就依这个相应的解释，一一的介绍这个24个不相应行法。言德者，包括成就不施之意，乃色心生起，未灭坏来，此不施之相也。什么叫做德呢？德的定义是什么？德的定义就是说了，能够有获，有成就，没有丧失，没有消逝的这样的这个状态，就称为德。所以这个十四个不相应行呢，也可以说是描述事物的状态，它就是对色心啊等种诸法了不同样的这个状态来予以描述的。这些描述的角度建立种种概念，也就是种种法，属于心不相应行一类的法。它就只是说心也好，色也好，它的这个不同的状态，本身并不是一个有体实体的一个类对象，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呢跟心的相应，跟心的随起，或者心对它起相应的反应，不会。就是龟毛兔脚啊，是我们呢谈论当中的事，将这个龟呀、和毛啊两个事物组合起来加自己的想象，那就成了龟毛了。但你要去找龟毛，找一片来看，找不到。这我们讲说几斤几两呢，或者是几个东西啊，这些都是对于事物状态的描述。你找具体的东西对应的事情找不到。那么这个德的话呢，就是表述色心的存在性。这个存在性有两种类，一种称为获，一种称为成就。获的话呢，就像种子一样的了，它虽然没有发芽，但是只要因缘条件发芽了，它就会长这个嘞根芽、茎干、枝叶、开花结果，就会有这些。这些种子存在了，就像人有一个想法一样的，他虽然这个时候还没能实现，但有了这个想法，假若进一步朝着这个方向走，发展出来，那也就形成了随愿所起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获的意思。 成就的话就是现起，就是这个芽了，发了芽了，种子发了芽了，生起来了，出现了这相应的事物了。所以这两种都称为德，或也称为德，成就也称为德，那也就是存在的意思。就是说描述一个现象呢，它存在的这种状态就称为德，就称为德。所以这里接下来说呢，就是讲这个色心升起未灭坏来此不思之相。不思就是说没有被破坏，没有消失，没有消除。反过来讲呢，正面的说啊，就是指色心的存在，只要有存在，它没有表现出来，还是从这种趋势当中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了，都属于存在，都属于存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命根，命根者一业所引，第八种三连词色心不断功能假立命根耳。这是第二个，就是命根这个不相应性。命根指的是阿赖耶识种子，这熏起的这个种子啊，业力成熟啊，这个转去到某一道，比如说我们现在呀，到这个娑婆世界，大家都是人类里面的一个，人类里面的一分子，都是一个人。那么就是执着这个父精母血孕育而成的身体啊，这个色种子连续的持持它，持持这个色心不断，这一段的话呢就一缺卷了，比如说人死了，死了就不是人了，那可能是下一个人，或者是业力造得不好呢，变成狗啊牛啊去了，或者是好一点呢，就上到天界去了，也不是现在这个人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种子能够持现在持这个色心，一直一直这样生灭相续，有一个稳定的状态，不会断失这个功能，假立为命根。在居舍论里面也讲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能持这个根身呢，具受暖相，就是有受暖时三相，就是你跟我们这个人呢，他只要再继续活了，他有三个特征，身上有热气，就是火大了，暖性，这个有认识认知，对事物的感觉感知，有一定的时间的受限，受暖时三相。无情有没有？无情没有，无情它可能有受相，就有受相，就是比如说这个植物呢，像我们有的人不说啊，佛法里面讲不杀生吃素，这植物也有生命的，你干嘛吃它？植物是无情，不是有情，那么一时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只有为色法，没有心法，没有心识，没有暖相，它只有这个样子呢，就是说了有受相，那么这里讲命根呢，就是阿赖耶识子持色心连续的持住，使这个相续啊保持不断，就像射箭一样的，一箭射出去，比如说能射50米远， 那么这个力量驱使的剑呢，一直运行五十米才掉下来。我们的业力驱使的我们80年、50年、30年、20年、10年，或者住胎就死掉，各种情况都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色心功能一直显，一直作用，不会断失，是假立为命根。这个是第二个不相应性。第三个是众同分，众同分简要的讲，浅显的讲是众多相同的意思。众同分者，类相似故，有人法之别。人同分者，如天同分，人同分。法同分者，如心同分、色同分等。三圣五性依忍法类，假立此名。那么这一段呢，所介绍的就是众同分。众同分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类相似故，依这个相应的类来建立为众同分。众同分的名义就是这样来的，就是说这些相应的友情啊、事物啊，它的这个属性、类性是呢相近的、相同的，所以就归在一类，归在一起。那么这个众同分呢，在描述的时候可以依人来分，依法来分，就是依友情来分呢，依这个法来分。有种种的不同的这个类同分，这样来建立众同分的差别。比如说人同分就有天同分呢，人同分的这个类存在。天同分呢，天上的天人都是有一些有一个相近的。人同分就是我们人呢有一个相近的，比如人呢是两只脚走路，这会说话，用语言呢这个为工具交流思想的。在这个地球上呢互相交流啊，这个有一定的群体生活的，那这个就是人同分。那天同分呢，就天界的人呢，比如说欲界天呢，他们这些地方呢还是有五欲，但是他的烦恼少，欲望轻，这个环境也比我们欲界的这个人间呢强，道德也比较高尚，这是人同天同分。那如果是从这个法上来分这个同分呢，就有心同分、有色同分，这些色同分呢是一类，变爱为色，心同分是一类，是了别为性。何为心呢？心的意思就是能了别的意思，能认识的意思，就是称为心同分等。等的话就很多了，也可以五蕴里面再分，色法是一类，受是一类，想是一类，行是一类，识是一类，色受想行识五类，就五种同分。比如受同分、想同分都可以分为同分。三乘五性是依忍法加力，就是三乘五性呢是依人依法来立的。三乘何以为三乘呢？就是这相应的法有这样相应的友情去修持，那就是有声闻缘觉了，菩萨了，三圣的差别。这个五性是五种性，就是声闻种性、缘觉种性、菩萨种性、不定种性、一禅体种性，这五种性。那么这个五种性呢，从人上有一类，从法上有一类，都相近的这一类。比如说从法上来讲呢， 比如声闻种心呢，发出利心呢，修饰观世圣地啊，十二缘起啊，悉陀三界烦恼，从法上来讲是同类的，从人上来讲呢，都是要证阿拉汉果，所以就称为声闻成的，这个嘞种性，声闻成的种性，那不定种性呢，就是法不一定，这有情呢，将来所得果呢不一定，这是从人法两类，建立这个同方，说三乘，说五种性。那么这个是呢，第三个，第四个是异生性，异生性其实简要另外一个词讲就是凡夫性的意思，凡夫，这如果是说呢，能够离异生性的话，就是真圣者了，那这个异生性的名义是如何建立呢？二战种善一分功能，另去类差别不同，云异生性也。就是指什么为异生性呢？就是说了这个在二战种上，就是烦恼战所知战，就是这两个战上的一分功能，就是它或有烦恼战，或有所知战，就一战也没有破的，一战也没有破的，那么从这个算假立啊，这个算呢安立啊，为异生性，这战没有破，那就是凡夫了。圣者的话就是，能够破所执战，能够破烦恼战，大乘破所执战，声闻乘只能破这个烦恼战，大乘的话既破烦恼战也破所执战，那战没有破除的话呢，就是随这个戏论颠倒会流卷生死，能够五趣生成，多这个多起生死，所以这里讲是，另趣类差别不同，就是他由于这个障没有破了，烦恼所引的业力差别了，就会呢去种种不同的类，称为异生性，异生性，就是说了，此这个类，速速生死，速速去生，这异生位，那么另外也可以讲呢，是这个圣性的非德性，圣性的非德性呢，就是没有得到圣人的果位。没有见圣道证圣果，于圣法上圣道上有非德性，那就称为异生性。无想定者，那接下来是讲这个无想定，想等不行，令心令这个令圣安和，故意明定，或云此定想等心聚，悉皆不行。那么就是说呢，这个嘞无想定，无想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种定呢，就是种种想不活动，种种心心所不活动，在这个烦恼未断呢，智慧未生呢，我们人呢在随着境界的时候就有反应，就会滋生烦恼，引发烦恼，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这个种种心呢不起来的时候，不活动的时候，能够减少烦恼，暂时烦恼能够 处于一个停顿的状态啊，但不是说它破了没破，它还是有的。所以由于这个想等不行啊，能够令身安和，身心比较安和，所以从这个安和的角度上来讲呢，称之为定。乃入无想定是外道所入，外道认为说了，只要想不起，烦恼就断了，实际上烦恼并没有断，暂时性的隐没不现而已，真是断了要修慧，要慧来通达超越，才能够破除烦恼，不是你不去想就行了。那么这个外道啊，以入无想定为得解脱，在修的时候呢，就种种想了不起，种种想不活动，得到这样的定呢，就称为无想定。或因此定想等心具悉皆不行，而愿无想者，想灭为首。为此外道厌想如变，先求无想，以此微妙，以为微妙，立此定名。立此定名，就是说呢，这个呢，无想定的时候，心心所了，六意识的心心所都不活动了。那而云无想者，就是怎么样说无想呢？那想只是心所里面的一个，那还有思啊，还有受啊，还有种种呢，何以依这个想来立名，立这个种种心具都不活动，称为无想定。就是在这个入无想定的时候，这个实际情况呢，就是想灭为首，就是先灭想，然后于心所，心王随灭。为此外道，就是说这些外道的观念呢不对，不知真实之道，他就厌患种种想，就是观这个想的过患，有想呢，就会有比较，心里面就会有贪求，有仇恨，这不想呢也就不起了，也就好了。所以他这样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想要求到无想，想要离开想，那么这样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想就停下来了，不活动了，心心所也就不活动了，那外道以这样的境界为涅槃境，为微妙境。所以就是以这个想不活动带动这个种种心所不活动，首先是想不活动所带来的，所形成的。那么这种定的话呢，就称为无想定。那么这个是呢，解释了无想定。灭尽定者，令不恒行，心性所灭。即染第七。恒行心具皆系灭尽。那么进一步就是讲这个嘞，灭尽定。灭尽定起来的时候，就是入灭尽定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不恒行心心所，也就是六识。这个六识呢，它不是时时刻刻都活动的，我们前五十啊，更加他有境界的时候就活动，没有境界的不活动，他不反应，那还有呢，就是说了这个，第六意识，比如说睡眠的时候，他能活动吗？醉酒的时候、梦觉的时候，有种种情况的时候，这个嘞，第六意识也不活动，所以他是不恒行。入无想定的时候，第六识也不活动，所以这个不恒行心所呢，就是指这个六识。即染第七恒行心具， 就是指这个第七识。第七识是戏论错误的认为我为真实有，法为真实有，以这个阿赖耶识啊，细识留住啊，认为是我体，认为是我体，所以这个第七识啊，无始以来呀，没有对峙啊，没有这个破绽的对峙，智慧的观察，它是时时刻刻都在活动的，一直都在活动的，所以只有圣者做观。这个智慧升起的时候，这个七卷石，这个摩那石的心聚啊，才会灭下来，才会停下下来。所以这里讲说，不仅是恒心的心性所灭，不仅是不恒心的心性所灭，就是恒心的心所聚也灭。皆悉灭尽，都灭尽，此乃此定相，这个就是呢灭尽定的相。灭尽定相呢，比这个无想定的又殊胜。下面会有一定的这个比较，使我们更加清楚这个无想定的安立，灭尽定的安立。就是说了这个修盖修无想，则作出离想，而灭尽乃作仔细想。那么这个灭尽定呢，和无想定的差别了，第一种呢就说出来了。这个无想定的话是外道的错误见解，认为这人有烦恼就是因为有想法，没有想法烦恼就没有了，所以只要想法不活动停下来就得涅槃，就证到这个呢，殊胜境界了。所以这个外道修无想定的时候，他起的这个嘞，观察，他所主导的这个见解，就是做出离想，以无想为出离烦恼。那么灭尽定呢，甚至在入定的时候所起的想，所做的观察呢，是止息想，就是令心寂静。心心所不活动，得到最好的这个来休息，最好的停息状态，安稳状态，不会将这种状态呀当作是解脱，当作是出离三界，不会。所以这个入定其想，引入定的这个观察不同，这是第一个。又无想为烦，灭尽为圣。第二个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从这个入定的人，入定的友情上做差别，能够入无想定的是凡夫人，能够入灭尽定的是圣者，只有圣者才能够入灭尽定。你没有证的真实功德了，是不可能入灭尽定的，乃二者之差别也。这个就是呢灭尽定和无想定两种的差别。大抵于厌心种善，这爱卷时不生功能，立此二定也。那么这两种定的建立，那是有一个相类近的地方， 就说了这两种定的话都是对于心思种子心的活动上有一个厌心厌恶心，所以起了这样的心想的时候就能够遮什么样呢，就能够爱什么样呢，就是能够起到遮挡，能够起到阻碍卷石的活动，让卷石啊不活动，功用不生起来，所以就建立这两种定，建立这两种定的含义。言无想报者，犹豫戒修，犹豫戒修比定故，感比天果，名无想报，乃无想之报。这里安利啊，无想报为一种心不相应行法，就说这种情况呢，是指欲界有情，修无想定。那将来他这个死的时候啊，就随这个无想定的力量，升到无想天去。感的无想天的果，是称为无想报。得定的话呢，是可以在欲界，就是说你的欲界的，在欲界的得这个灭尽定的无想定，得四禅八定。那如果报的话呢，就是你得了这样的定呢，你升到无想天去，才是无想报。就是像我们讲说得四禅定和四禅定的报一样的，这个是两回事。得四禅定呢，是遇见你这样修啊，你就能够得四禅定了。那你要得四禅定的报的话呢，就是一定是你升起这相应的定力，然后生命结束之后有这个定的上业，又称为不动业，相类决定升到这个四禅天。所以天和定呢是不一这个类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安利无想报，无想之报，就是依无想定所有的艺术果报，所得来的艺术果报。那么六力合事当中呢，无想之报呢是依主事。是一主事。名生者，这个是联系呀，语言文字来安立这个名生句生文生三者，跟文字学有关系的。那么先说这个名生，名生者能全自性当名也，二名以上方名名声，三名以上名多名声，乃全别名之声。那么这个名声，身呢，身体就前面讲过了啊，这个五根当中啊，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身根的话呢，是周遍身体，一方面是指身根本身呢，它能够取处境界，所以称为身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身根是于四根所依，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呢，都依这个嘞身根，就像和一个树上发的四条枝一样的，整个上就叫树，这个树当中呢又有枝，不离于这个树的，那么这个身是一个聚火， 那么说到这个名声的时候啊，它也是声，也是一个句，就是种种名言呢，说这个呢从属的，相类近的这一个性质形成的一个具体聚合体，聚合体，整个的这一个聚合。那么说这个名才能够知道名声，先解释名，名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权自性，权就是权显权势，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表达的意思，定义的意思，就是能够表达，能够定义诸法的自体性，就是诸法的内涵，它的这个内容特征。那有这样用的，能够起这样作用的，就称为名。比如说我们讲花啦、草啊、水呀、日月、星色、有为啊，不，星色、法，这些都是对应的表意事物的内涵，它的自体性。所以对这样一个单个的表白，诠释，那就称为单名，不称为名声，只能称为名。这二名以上呢，方名名声，要两名以上才称为名声。比如说红花、绿叶、有为、无为，这些，那么它是表权。两个以上的法是一个组合性的概念，表达的内容呢也是一个组合性的内容，有两个，那就称为呢这个名声。三名以上名多名声，就是三个名以上呢就称为呢多名声。比如说千里马，千是表数字，里是表一个数字，马又是表一个数字，马又是表一个事物了，各有所表，那就是三个以上就称为多名声。乃全别名之声，就是全种种法的差别，所建立的概念，所建立的概念就称为多名声。具声者，名声说完了就说具声。具声者，一句名句，二句名声，三句以上名多句声，单句全差别，多句则全别具之声。这个地方呢就是开始进一步讲呢具声的内涵。具声的内涵跟这个名声也是一样的，这个一句称为句，两个才称为具声，三个才称为多具声。这又要联系句的基本定义。句的基本定义就是怎么样呢？表达差别的意思，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名声是名啊，是相对，名权自性，具权差别。这前面的话就是表达一对应事物的内涵特征，后面的话就是表达事物的种种的差别，就是其实就是事物跟事物的比较。就比如说桌子，桌，桌子的话呢，这个呢，它就是有它相应的自性，它相应的自性。那表差别是什么样呢？方桌子、圆桌子了，这个说 哎，这个当然这个是还是一个呢，是名声，就是两个名以上。那表桌子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叙述，进一步叙述它的这个内涵。就是说这个桌子啊，它是一个呢，放东西有角，用某种材质所造的。这个句子就是表这个呢，差别。比如说讲地啊，这个是呢，名其自姓，名其差，说其差别，显其差别呢，就说了水有湿性，水有湿性，这个就是表达其差别。这一句的话称为句，两句就称为句声，叫水有湿性，有摄聚的作用，有聚这个有聚合的作用，那么就是聚声了。多聚声呢，那水呀、为湿性，坚实懒动嘛，有摄聚的作用，是能照射。那就说的更多了，表达这个差别了更多了。因为地水火风是极微啊，是大了，是能照，色香味触等等是所照，能照色照所照。那么这个就是多聚声。那么这个多聚声呢，就是单聚也好，多聚声呢也好啊，那么这个呢，多聚则全别句之声。多句的话呢，就是全别句，就是句和句互相之间还可以全写。就比如说呢，这里有的地方呢，讲到比如说讲前面的这个无想定一样的，那表述无想定是呢令恒行心所了不行。那么这个意思呢，说了那跟这个有一些范畴呢要有一个进一步的理清楚，表达清楚。你既然是恒心心心所不活动，这才称为是无想定。那无想只是心心所里面一个，怎么要这样来明呢？那就是以句来全句，就是以一个句子来解释来表达另外一个句子，就是多句。因为这个外道他以想为这个来先厌患种种心心所的活动，厌患想由这个力量带来了恒心的信心所不活动，所以就称为无想定。那就以这个句啊，这个来表白别句之意，这个就是呢多句声。跟前面的说了，这个多名声一样的，就是来全别名之声。这里是全别句之声，此句全彼句，此名全彼名。文艺是要互相比较，所以我们学习一些东西内涵的时候啊，你单就这一方面不懂的时候，你可以就其他的一些角度一些内涵来做比较，就会有更清楚的认识。这些俗话讲的他山之玉啊可以攻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意思就是这样的。就像刀不自割，拿个别的东西来割它，火不自烧啊，用别的地方来烧它就灭它。那我们在相对的这个语言境界里面 就离不开相关的事物来做比较，才可能得到更细致的、更明确的认识。所以佛法的究竟意啊，是言语道断，心性出灭，不是我们语言文字思维所能及。但是你要没有语言文字也不行，这语言文字我们要巧用，要善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向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的真实境界，就有这作用，就这有帮助。所以啊，要言下顿悟，那言都没有还谈言下顿悟啊，所以还是不离，也不记此，不记的。那么这个名声俱生讲呢，接下来就是闻声。闻声其实是符号，就是来表、来显示闻声和俱声，闻和这个名声和俱声，显示名和俱的。闻声者，闻即是字。能为名句二所依故，这个文是什么呢？文就是字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文字，文字文就是字的意思，也就是说了语言符号就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啊是概念和这个差别所依的地方，就是你用一些的符号可以表示某个概念内涵，那么这些词组组合在一起呀、能够表示概念互相的关系，互相的差别。这我们今天的运用呢，社科系的种种学问呢，它的基石就离不开名声、俱声、闻声，离不开这个。就你看文字上发展呢，像以前的那个，像这个藏传的发展，依这个梵文呢造了藏字、藏文字。那这个相应的这些学者呢，就是说这个比丘啊、喇嘛啦、博学之人呢，是要创制了蒙古文字。这个满族文字，所以只要将这个符号的根本特性把握了，再结合语言的声音、音节、意思，就可以组合起来形成新的文字。这你看这后期的，比如说这个韩国的文字或者越南的文字、日本的文字，它要做进一步改变呢，当然这个好像是一种快速的发展吧，但如果从这个慢慢的迁变来讲呢，这个规律啊是有点脱节的，规律是有点脱节的，那相应的这个中文的文字呢，也要有它一定的规律性，这样的话对于思想的表达、人与人的交流，乃至于说整体的这个大的学问的构造，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非常有关系的。所以这个14个不相应行呢，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没讲那么更细了，这个也是时间所限。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论呢是论主啊给予为人能够为速作通达，就是比较快一点的得到佛法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就是以这个基本的纲要啊，以这个心所为中心为内容来了解。学习好了就能够检查自己的身心状态，就能够树立修行的 正确方向，建立明确目标，这样的。那今天呢就说到这些，下次继续再讲。